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14课。在14课跟15课这两课里面，我会以礼仪的角度来看崇拜。在讲义上，德仁的题目是第14课礼仪式的教会敬拜之一。礼仪式的教会敬拜之一，礼仪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都很不看重礼仪，但是礼仪有它丰富的含义在里面。就诚如德仁过去所说的婚礼，在婚礼里面，新娘由新娘的父亲牵她进入的会场里面，就代表着不是男尊女卑哦，而是在重现在创世纪里面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跟前，所以新郎的父亲好像在演出一个戏剧，那个戏剧的角色是神自己。我也提过，像新郎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呢，有个过程，当牧师宣布两者为夫妻，新郎就会掀新娘的头纱。这头纱为什么在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之前不能够掀开呢？原来头纱是代表着贞洁，而丈夫为妻子掀开头纱，就代表着妻子的贞洁只属于丈夫一个人。所以这一些所谓的礼仪，它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有丰富的含义在其间。有人问说，那么礼仪的圣经基础在哪里？学者们以赛亚书第六章还有启示录第四章，在那里记载了受造之物敬拜神的情景。而以赛亚和约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还有启示录第四章，他们都被神的圣洁所震慑，他们听见受造之物围绕着宝座在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可以看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还有启示录四章八节，好像看来是一个礼仪，这个句子好像是一个制式化的，但其实不是。透过那一个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导引到一个引人入胜的一个画面，那就是以赛亚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言语，每一个姿势，都有它的含义。因此，谁说言语、动作、姿势不重要的？ 这些都很重要。有一句话说，崇拜是一个行动，崇拜是我们所做的，并非我们所受的。我再说一次，崇拜是一个行动，是我们所做的，并非我们所受的。我们从刚才以赛亚还有约翰所见的意象里面，看到敬拜者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他们乃是有所行动的。按照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第十节的记载，受造物昼夜不停的，昼夜不眠的，众长老俯伏在神面前，并且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你能说那只是一个礼仪吗？那个没有意义吗？不，崇拜是要求敬拜者积极来回应。崇拜是要求敬拜者积极来回应。在过去的基督教崇拜历史里面，这个行动一直被强调。我之前分享过，从罗马天主教，从东正教的传统，他们有很多的仪式，比方说在聚会的时候屈膝跪下，在聚会的时候唱诵不同的回应诗，低头合十祷告后说阿门，或是走到桌前领圣餐，或是闻着香听着钟声瞻仰圣体亲嘴问安等等。其实不止在东正教还有罗马天主教的崇拜里有如此的行动表达，在比较活泼的比较灵恩的崇拜当中，他们也举手跳舞唱灵歌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或是灵恩运动，他都强调一种全人投入的崇拜。而这种强调比起那些只坐在那里期待得到喂养得到激励的弟兄姐妹，他们更了解什么是崇拜。崇拜是一种基督徒一生要去学习的课题。如果我们都接受一个成功的音乐家、艺术家、医生、老师、律师、木匠，他们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觉得崇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用付出我们学习的努力呢？因此我都觉得，面对教会崇拜的仪式，不管整个程序或是任何礼仪的表达，我们之后包括下一课也会谈洗礼等等这些礼仪的表达，我们要不断地在成人主日学当中，在教会的造就体系里面开课，就让弟兄姐妹来了解来学习。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许多的礼仪，这些礼仪是用非语言的方式来传达神的话，像敬礼、主餐、抹油、洗脚等等。这些非语言的传递方式有时更深刻的把我们拉到神的话里面。期盼你我在这两课当中透过这些神圣的礼仪，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在罗马天主教里认为合法的圣礼有七个。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圣礼。圣礼它本身是一个启示，而不只是一套礼仪。圣礼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它的意思都是奥秘的意思。所以严格来讲，圣礼它不是一个神圣的礼仪而已，它是一个奥秘。它所表达的是属乎神，属乎奥秘，属乎隐藏的奥秘。但这些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因此基本上来说，圣礼是一种启示。既是启示，就不是由人发明出来的。既是启示，就是上帝主动的。所以在此定位底下，我们就必须明了，圣礼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奥古斯丁说，既然圣礼是启示，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因此就不受传道人的德性的影响。只要是神的教会施行就有效，尽管施行圣礼的人不完全，但是圣礼还是有效。比方说，有很多人会选牧师来为他施洗，这是不正确的。也有一些人呢，为他们施洗，为他们证婚的牧者后来跌倒了，后来离开神了，他们就认为，会不会我的婚姻，会不会那位传道人所为我执行的圣礼没有效。但德人想要强调的是，圣礼是启示，既是启示，就是神的工作，既是神的工作，就不受传道人的德性的影响，只要神的教会施行就有效。再来，因为圣礼是启示，圣礼是神的工作，所以圣礼就不能够用来换取恩典。实行圣礼乃是人用信心来回应这个恩典而已。信心是回应神的恩典，而不是上帝施恩的条件。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变成了人的功劳。我说过，德人很不喜欢因信称义那个翻译，因为希腊文因地啊，地啊那个字呢，它不是原因，而是 through， 而是借着。因此比较正确的翻译是借信称义，借着信心来称义。这个借不是原因，而是一个管道，上帝恩典流通的管道。这个管道对于上帝恩典的来源和产生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要把信心当作是我们得恩典的功劳或是来源。德人为什么要一以贯之地讲这个观念呢？因为很重要。圣礼是奥秘，圣礼是透过基督来向我们的一种显现的启示，圣礼是神的工作，圣礼不是用来换取恩典的，圣礼是让人用信心来回应恩典。所以若是没有机会执行圣礼，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领受那份恩典。我再说一次，若是我们没有机会执行圣礼，并不代表我们没有领受那份恩典。换句话说，比方洗礼是圣礼，还有主餐、圣餐是圣礼。如果我信主了，可是因故我没有受洗，或因故我没有机会领受圣餐，是无关得救的。圣礼不是用来换取恩典， 施行圣礼乃是人用信心来回应恩典。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圣礼的重点。圣礼的价值主要是在以外在可见的符号来表达内在的属灵意义，以外在可见的符号来表达内在的属灵意义。就好像我爱我的爱人，所以在结婚的时候呢，会买一个戒指送给他。那个戒指就是一个外在可见的符号，来表达我内在爱他的那个内涵。可是如果我没有钱买那个戒指，或是戒指掉了，并不代表那个意义就失去了。圣礼的价值也是如此。圣礼的价值是以外在可见的符号来表达内在的属灵意义。好，因此我回到刚才我所说的，罗马天主教认为合法的圣礼有七个，除了我们所说过的洗礼和主餐圣餐礼之外，罗马天主教又加了坚信礼、婚礼、受职礼、接受这个职位受职礼、告捷礼，还有临终的抹油礼。什么叫洗礼呢？罗马天主教的洗礼是只有婴儿洗礼，当婴儿一出生，大概出生一周一个礼拜就领受洗礼。坚信礼是在12岁的时候施行的，目的是一种加强的作用，因为当他出生的时候是婴儿洗礼，他懵懂无知，12岁举行一个坚信礼。天主教认为的合法圣礼，除了洗礼、坚信礼之外，还有圣餐，我想圣餐我们不用多说。第四个是告捷礼，告是告诉的告，解是解决的解，告捷礼。为什么会有告捷礼？因为当时教会认为，在天路历程当中，我们都会有跌倒，需要认罪，需要补赎，需要来弥补，来赎罪，所以有告捷礼。第四个，就是临终抹油礼。一个人在过世之前，教会为他施行临终抹油礼，借由这个礼来保护当事者经过死亡路而不受伤害。当然待会儿我会说，天主教有几个圣礼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接下来第六个就是案例礼，案例礼或是受职礼，也就是神职人员当他们要被案例的时候呢，他要俯伏在地然后被案例，这是一个圣礼。最后第七个就是婚礼。在罗马天主教里，前面五个礼仪、五个圣礼都和每一位信徒有关，每一个信徒从生到死都在教会的关照底下，而后两者，这个所谓的受职礼或是案例礼还有婚礼呢，就是与教会的管理有关，婚礼需要纳入到教会的管理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过去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个人的生和死都有很多的礼仪，而这礼仪也让教会有一种责任，是这个人生到死你都要去关顾他。我觉得这个动机很好，但是恐怕有的时候走进了律法主义，甚至于没有圣经根据。可是我们可以学他的长处，我们想一想，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从婴儿出生到他年老入土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都可以用一个礼仪的仪式来表达我对他的关顾，也透过那个仪式的符号来表达内在的属灵意义，把它导引到神的跟前。比方说，可以在高考前把参加高考的弟兄姐妹集合起来，在某一次主日，我们透过一些仪式来表达 教会对他们的关顾，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也让他们把自己的未来交托在神的里面。或是每当婴儿出生的时候，教会就会办一个迎接的感恩聚会，透过这个迎接的感恩聚会来表达教会对这个婴儿的关顾，并且借一些仪式来提醒婴儿的父母亲，在这婴儿一生里面要把他导引到神的跟前。可是后来这天主教的七个圣礼慢慢走向了僵化，宗教改革、基督教会更正教就回到圣经，因此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会，他们持守两大圣礼，一个就是圣餐礼，另外一个是受洗礼，其他的一概不接受。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那么来谈水礼，水礼的教会历史发展。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回到圣经，只承认在圣经的基础里面有水礼，就是洗礼，还有圣餐礼。那么水礼的教会历史的发展如何呢？在第二世纪中期之后，殉道者尤斯丁在他的著作当中记载着，慕道友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训练才能够受洗，等到受洗之后，他们才可以在教会里面来一同祷告，一同领受圣餐。到了三到五世纪的时候，就又增加了一些礼仪。比方说，在教父希波律陀他的《使徒传统》这本书里面记载着，慕道友需要3年的时间来学习真道，然后经过一堆的程序才能够受洗，才能够领受圣餐。从第二世纪中到第三、第五世纪，也让我们思想我们现在教会的受洗方式。我们有的时候别人信主之后就赶快受洗，但是受洗如果是一个外在符号来表达一个内在的含义的话，你要让那个被施洗者他能够了解这份信仰，不是他觉知了但是不清楚信仰就马上受洗，以为透过受洗他才可以领受恩典，那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我再说，圣礼不是用来换取恩典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觉知信主了，我们透过一个系统的课程来帮助他了解神的话，让他真正明白圣经。你看三到五世纪那个时候，慕道友还要学到3年呢，慕道班要学3年呢，然后才让他受洗。凸显出来我们现在对于受洗的礼仪是何等的轻忽。而后到了中古时期，教会认为圣礼可以传授恩典，教会是恩典的管道，所以开始有婴儿的洗礼。当然我再说，圣礼不是换取恩典的条件，我们要切记，圣礼是透过外在的符号来表达内在的属灵的意义。因此罗马天主教就开始婴儿洗礼。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许多改教家都在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婴儿洗礼里面。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其实他们没有那么严格反对婴儿洗礼，但慈运礼还有重洗派他们就不能够接受婴儿洗礼。所以现在包括信义宗、改革宗、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呢，有的都还施行婴儿洗礼， 可是门落会、浸信会、贵格会、宣道会，还有一些五旬节教派，他们不接受婴儿洗礼，而改以婴儿奉献礼来取代。但你我客观的来谈，婴儿洗礼的确没有明显的圣经的教导。通常支持婴儿洗礼的人，他们都是以约的角度来理解的。他们说啊，旧约男婴在第八天的时候会受割礼，而这个受割礼就代表他进入到约的团体里面，割礼是一个记号。到了新约，什么样的记号可以类比旧约的割礼呢？这些支持婴儿洗礼的人就以洗礼来代替旧约的割礼，并且也引马可福音十章、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全家受洗得救，这个全家受洗得救里面包括孩子，来引证婴儿洗礼。但德人以为这是很牵强的，倒不如以婴儿奉献礼，因为你要知道那个符号的意义很重要。如果今天婴儿我带他去洗礼，那个意义也不代表他必然得到这份救恩。但是如果我透过一个仪式来表达我是父母亲，我很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是得救的，我表达一个心愿来奉献给神，如此婴儿奉献礼就比婴儿洗礼更能够表达那个含义。我再说，洗礼这个礼仪，它是一个外在的符号，用来传达内在的意义。既然如此，现在有些教会对于受洗礼倾向以形式上的保守的浸水礼为主，但也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是以点水礼为主的。但我以为如果你我掌握了圣礼的真谛，洗礼的方式不是重点，洗礼乃是在乎意义而不必在乎形式，不管浸礼、点水礼或是浇水礼都好。虽然都好，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把受洗礼当作纯粹是一个礼仪而可有可无，不是的。因为水礼、受洗礼这个圣礼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它是一个命令，具有必须性。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自己也做榜样，马太福音3章15节，他尽诸般的义，完成神各样的要求，顺服神的旨意。我再说，洗礼你要掌握它内在的意义，不止它是耶稣的命令，罗马书6章3到4节也代表的，我们受洗代表我们归入基督。彼得前书3章21节，受洗也代表着我们决志，我们立志要脱离污秽的生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成了一个身体原文是进入一个身体，所以受洗也代表着我们加入教会。如果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受洗者或是会众不能够掌握这个符号的意义，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圣礼的主要目的。好，我们下一回再来谈礼仪式的教会敬拜之二。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